川普上任，有人欢喜有人愁。川普就职日，法国总统提军事指导方针。德国民调 TikTok 用户最易受中俄虚假信息影响。美国军火商开发在任何舰种安装弹射系统。泰国扣押维吾尔难民，引人权组织担心。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1月21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1月20号，美国总统川普上任首日，即对参与2021年国会大厦暴动事件的人提供了赦免。据中央社报道，川普在签署命令后表示，他们都在这里期待这一日。川普表示，这项公告结束了过去四年美国人民遭受的严重不公，并开始了整个国家的和解过程。川普帮约1500名被告提供了全面赦免，为14名被告减刑，宣布他们的刑期已经在2025年1月20号结束。这14名被告是极左派组织骄傲男孩同手逝者的成员。川普表示，这些人是人质，大多数人都没有做错事。这一决定将结束约470宗正在进行的案件。这些行动履行了川普的竞选承诺，即为那些因为骚乱期间而被指控甚至入狱的支持者提供援助。这个案件中最受瞩目的两位被告亦将因为感获释，其中一位是手逝者创办人，他被判18年监禁，他被川普减刑至刑期结束。另一位是骄傲男孩前领导人兼共同创办人恩里克·塔里奥，他被指控是国会骚乱案的主谋，被判处22年监禁，川普则提供了他全面的赦免。之前川普亦曾多次表示，将在上任第一日赦免这件案中的被告人，不过他对计划的宽大处理范围基本上保持沉默。这个令到骄傲男孩和受逝者成员的减刑程度令人感到意外。在川普回归的第一日，有人欢喜有人愁。据路透社报道，1月20号川普宣誓就任总统，重返白宫的同时，中共官员和普通民众既充满希望又紧张不安，渴望避免贸易战重蹈覆辙。代表习近平参加川普就职仪式的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1月19号在会见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和美国商界人士时说，希望美国企业继续投资和扎根中国。路透社报道说，川普在第一个任期内对价值超过3000亿美元的中国入口商品征收关税。在这次大选竞选期间，川普誓言对中国入口商品征收高达 60% 的关税，而同时川普亦采取了看起来似和解的举动，邀请中共党魁习近平出席1月20号的就职典礼，习近平则派韩正代表他。韩正会见马斯克时表示欢迎包括 Tesla 在内的美国企业把握机遇，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路透社报道中说，对于那些记得6、7年前美中关系恶化得那么快速的人，总有一种挥之不去似曾相识的感觉。路透社认为，另一场贸易战将令中国比川普在2018年首次征收关税时更加脆弱，因为北京正在应对严重的房地产危机、巨额地方政府债务和高企的青年失业率等挑战。这种岌岌可危的感觉在首都北京的街道上亦可以感受到。路透社引述一位市民说，中国经济由于疫情的关系目前不是很好，再加上川普的行事风格，中共感到的压力亦很大。报道表示，美中上一次贸易战的影响继续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感受到，外国公司推迟投资并通过将更多资金投入到越南等其他邻近市场以达到供应链多元化。报道引述北京一间新加坡数码基础设施公司的财务总监的话， 我认为美国机构投资者将继续减少在中国的风险。过去亦有一些美国公司投资中国的基础设施，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报道说，虽然习近平没有亲自出席川普的就职典礼，但他和川普进行了通话，期间讨论了贸易和 TikTok 等问题。这款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式因联邦法律禁令关闭了几个钟头后，现在恢复了对美国用户的服务。川普表示他将暂停执行这个禁令。就事件，马斯克表示，目前 TikTok 获准在美国营运，但 X 在中国就不让营运的情况是不公平的，有些事情需要改变。川普在就职演讲中没有提到关税的具体计划，但表示我们不会再通过向我们的公民征收来令到其他国家富裕，而是通过对外国国家征收关税和税收来令我们的公民富裕。1月20日，在美国总统川普回归白宫的就职典礼日，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将在传统的为军方举办的新年祝词仪式上向军队提出他的指导方针，以应对世界越来越多的威胁。根据总统府爱丽社工透露的日程安排，1月20日，马克龙前往西北部雷恩附近的塞松塞维涅参加这次年度仪式。这次会议的主题提出创新、网络和人工智能，这个和法国组织举办的人工智能峰会相呼应。近年来，对法国武装部队的期望成为总统捍卫2024至2030年军事规划法的机会。这个军事规划法提供了4130亿欧元来应对日益加剧的国际紧张局势。马克龙曾在1月6日面对法国大使的新年团拜会上就提出，在军事规划法结束时，我们将在10年内将军事预算再增加1倍，我们不要好像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样先至醒。有评论说，作为法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马克龙，他认真地听取了法国国防部长勒科尔尼的警告。他的国防部长在1月初曾警告说，由于法国国内政治危机而搁置的2025年预算的缺失，对法国军队加快现代化的更新武装构成了威胁，因为他暂停了国防预算。按之前的预算计划，法国对军队增加的投放，今年军事规划法的预算为33亿美元。法国国防部长警告说，即使总体预算受到限制，但这一增长不容商榷。马克龙1月20日的布列塔尼之行，适逢川普在华盛顿的就职典礼之日。法国总统的一位亲信顾问表示，马克龙期待着川普宣布各种上任决定。马克龙较早前在对法国驻国国大使的讲话中强调，如果我们决定表现得软弱和失败主义，我们就几乎没有机会获得川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的尊重。马克龙因为这样强调需要和民粹主义政治派别对话和合作，因为法国民粹主义现在知道他们有了一个坚固的盟友。马克龙强调说，我们现在必须采取更快更强的行动，并进行大规模的欧洲投资计划，在军备领域实行欧洲优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月中曾表示，他已经和法国总统讨论了在乌克兰部署外国军事人员的可能性。基辅的盟友正在幕后讨论在乌克兰部署欧洲军队的想法。川普要求美国的盟友加大国防预算，而且对所有美国盟友，无论是否受美国核武器和军事保护伞的保护，均提出了缴付某种形式的保护费。欧洲主要是北约成员国，亦包括美国在其他州制的盟友国家，都应声增加了国防预算。川普两次入主白宫，对国际冲击有目共睹，新的影响和冲击将进一步改变国际和地缘政治。法国作为欧洲大国， 在这么多的影响和冲击下，不单只有压力，亦有新的机遇。1月20日，路透社报道，和其他媒体的用户相比，通过 TikTok 获取新闻的德国人没什么可能将中国视为独裁政权，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批评亦比较少。近期德国友 Allensbach 为和德国自由派、亲商界的自由民主党有联系的一个基金会进行了一项民调，为那些认为 TikTok 平台可能提供破坏多元民主的错误信息的一方提供了佐证。这项民调询问了2000多人，民调显示，虽然 57% 的德国报纸读者和 56.5% 的公共电视观众同意中共是一个独裁政权，但只有 28.1% 从 TikTok 获取新闻的人是这样认为。那些从 X、YouTube 和博客获取新闻的人的观点介乎两者之间。即使 40.2% 的全国报纸读者同意西方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入侵很重要，但只有 13.6% 的 TikTok 用户是这样认为，远低于 29.8% 的 X 用户。传统媒体的消费者更有可能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视为非法，并认为德国应该支持基辅。这个调查没有说明这些截然不同的观点是平台本身提供的信息造成的结果，但是因为他们的用户已经对公共事务持有不同的看法。和传统媒体的消费者相比， TikTok 用户亦没有什么可能相信中共和俄罗斯传播的虚假信息，但就可能更倾向于相信德国政府或其他西方国家的某些情景下进行信息操控。只有 50% 的 TikTok 用户怀疑俄罗斯和中共传播错误信息， TikTok 用户的这种怀疑性明显低于其他媒体的消费者。最近的地区和欧洲议会选举表明，作为 TikTok 最大用户的年轻人特别有可能支持极右翼的德国选举党。这个党目前在德国2月23日大选前的民意调查中排名第二。报道引述委托进行这项调查的基金会的副主席萨宾娜·勒特乌瑟·斯纳伦帕格的话，年轻人更容易受到信息的影响，而 TikTok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萨宾娜强调，我们绝不能够容许中共和俄罗斯的错误信息在我们中间传播。近期美国国防承包商通用原子公司因应无人机发展，推出了一款新型电磁弹射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安装在任何舰种上，这项技术令舰载无人机的起降能力大大提升，增强了无人机在战场上的机动性和作战灵活性。据称，英国皇家海军的航空母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南韩的两栖突击舰独岛号已经进行过莫哈维无人机的测试。若能加装电磁弹射系统，未来包括水面战斗舰和支援舰艇都可搭配无人机进入战场，大幅改变海战形态。通用原子公司释出以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级航空母舰为设计蓝图的电磁弹射系统效果图。据称，弹射安装范围只是需要4英尺乘2英尺的空间，跑道长度亦只是要22米，较大型的驱逐舰、补给舰都可以安装，好似是远征基地舰、两栖突击舰这类大型平台舰，更是绝佳的发射载台。在欧洲和印太地区，仲可以搭配陆岸基地灵活部署。若未来真的被采用，则将原先 2D 平面的海上作战转变成 3D 海空联合作战。之前先在没有电磁弹射系统辅助下，莫哈维无人机依靠本身动力起飞，跑道需要有122米长，令它受限于航空母舰或两栖突击舰，而最新的电磁弹射系统再缩短到只是需要22米的跑道，可以广泛运用到其他大型舰种。 近日，一批十年前离开中国、滞留在泰国的维吾尔人发出求救信号，说泰国当局计划将他们遣返中国。人权组织和家属担心，这些被拘留的维吾尔人可能在遣返后面临酷刑或虐待。分析人士认为，泰国政府这样做或和中泰建交五十周年有关，试图通过遣返展现对中国的支持。目前被拘留的48名维吾尔人分散囚禁在曼谷的监狱和移民拘留中心。这些被拘留者年龄在25到65岁之间，最早的逮捕可追溯到2013年6月，最后一批被拘留者是在2014年初被捕，这个意味着其中一些人已经被拘留了近12年。居住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穆罕默德的爸爸是在泰国被拘留的人之一，他通过翻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泰国移民拘留所的伙食、卫生、对外通讯等条件相当恶劣，爸爸基本上被禁止和外界接触。旅居挪威的维吾尔活动人士阿不都艾力一直关注这批维吾尔人的情况，并向他们提供协助。他表示，综合从监狱流出的录音、信件和律师以及人权组织的消息，泰国移民官员1月10号要求囚禁在曼谷移民拘留中心的多名维吾尔族难民自愿签署驱逐出境文件。他们这样做引起了拘留者的恐慌，并拒绝签字。据美联社报道，在泰国被囚禁的维吾尔人发表一封公开信，信中指出，我们可能会被监禁，甚至可能失去生命。我们紧急呼吁所有关注人权的国际组织和国家立即干预，在为时已晚之前拯救我们脱离这个悲惨的命运。中共从2014年开始在新疆推出再教育营，大规模扣押维吾尔族穆斯林，同年有300多名维吾尔人走难到泰国接壤马来西亚边境时被扣押。美联社引述泰国政界人士和消息人士说，近期政府内部正在讨论将维吾尔人遣返中国的问题。阿不都艾力说，可以说中共是很爱面子的国家，如果容许这些人到第三国的话，他们就会透露自己在中国的遭遇，为什么要逃出来，在监狱里头经历了什么。48个人有48个故事，中共最害怕的就是这些真实的故事会被暴露出来。长期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美国国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就这一事件发表声明，警告泰国当局不要屈从北京的压力，将这些维吾尔人遣返。声明说，如果泰国屈服于这种压力，不单只会违反它作为禁止酷刑公约缔约国所承担的义务，而且这样做还会招惹川普政府和国务卿卢比奥的不满。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